我们今天要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九节来看一个主题，就是出淤泥而不染。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
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要提摩太留意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跟时代。保罗指出当时的时代所面对的种种的问题，以至于让提摩太知道当时时代的特性，也帮助提摩太，让他不会受到当时的那个败坏的那个罪恶的世界所影响。他鼓励提摩太要保守圣洁，他要提摩太要了解这个时代的需要，并且按照这个时代的需要来供应，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并且他要提摩太虽然身处在这个罪恶败坏的时代，但是要让他保守圣洁，出淤泥而不染，以至于能够完成神透过他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道的人。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危险之日的光景。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在一开始，他就一系列的针对所处的时代许多人性的问题，所处的时代人的许多的外在的表现的许多的现象来做一系列的陈述。那在短短的这五节里面，我们看见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保罗所描绘的用词全部都是负面的。第二，保罗所用的这些的字眼智慧在圣经里面出现并不多，有的甚至只有出现一次，所以实际上它所代表的一个含义，坦白说我们至今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保罗所描绘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三，他总共列出了19项，是当时整个社会一个普遍的现象。这19项里面呢，大概我们可以把它分作4个大类。第一个大类，它是代表的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破裂。第二个，它代表的是人心的一个险恶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它强调的是人的自我中心，人因为自我，所以不顾到跟神，也不顾到跟人之间的关系。那第四，它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阻隔。那我们现在要分别按照这4个大项来一一的做细说。首先第一个大类，它是提到人跟神之间的阻隔。 人其实内心里面对神都有一些的渴望，人希望能够认识神，人希望能够跟这位看不见的神建立关系，人希望从神那里得着一切的福祉。但是很可惜的，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人是有罪的，神是无罪的，所以人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寻找神，却是没有办法寻找。所以当人找不到神的时候呢，其实人就常常会用许多的事物来替代神。那到底人会用什么事物来替代神呢？第一个，我们看见这里说到谤笃，这个谤笃的意思就是反叛神或者是背逆神的意思。原因呢，是因为人想要以自己来做神，人想要自己来主宰一切，所以当人想要任意妄为，不要神做神，其实是想自己做神。所以这个谤笃所代表的是人用自己来替代神。可是当人想要自己做自己主宰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人能力实在太有限了，如同诗篇十六篇那里所说的，人用别的来代替神，他的愁苦就加增。而且经文里面提到人贪爱钱财，人想要用钱财来作为他的主人，钱财的魔力非常非常的大。在这个世界里面，人想要以追求金钱来成为人的满足，来成为人安全感的所在。我们期待赚更多的钱，我们希望钱能够带给我们生活品质的享受跟改善。所以今天当人找不到神的时候，人就用金钱来作为他的主人。第三，圣经说到人爱厌乐不爱神，这个厌乐代表是我们人生的享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不必享受人生，不是，而是在那个时代，人在生活里面贪求那个物欲，贪求那个食欲跟性欲的满足，所以他们整天在追求生活的享受，他们以生活享受的内容来作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殊不知其实我们人生不是只有我们身体的需要而已，我们人生其实还有精神在心灵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我们人还有灵魂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以神来当作我们人生的首位，你会发现就算你赚得再多的金钱，就算你拥有再好的生活的享受，但是你的内心仍然充满了许多的虚空，你的内心仍然有许多的不满足。而不仅在保罗当时的时代，人用自己代替神，人用金钱代替神，人用厌乐来代替神。其实各位，我们看今天的时代何尝也不是如此呢？如同圣经所说的，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还有谁能够用金钱能够来换取生命呢？人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人唯有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面前，从他的身上能够得着最深的一个满足、喜乐和平安。人常常有着一副敬虔的外貌，但是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个敬虔不是真正的，不是从内而发出的，那个敬虔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虽然人也尝试着期待运用许多的宗教来寻找到神，来找到这位创造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看见许多的宗教信仰，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把基督的信仰当作只是一个形式，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仪式。我们遵守一些仪式，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无论是形式也好，无论是仪式也好，甚至有人把基督的信仰当作是一种祈福的信仰，我盼望我的人生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个福分，所以我来信靠他，我希望从他得到健康，我希望从他得到福气，我希望从他得到金钱，我希望从他得到很多的享受。所以许多人其实他信仰的心态根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所列的这十九项里面，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讲到有关于人跟神关系的隔绝。第二，我们看见人的 自我为中心，人充满了自我，以至于呢看不见别人，当然更看不见神。这里用到好多的词汇，有关于自我的，包括比如说像专顾自己，还有自夸，还有狂傲，还有自高自大等等，这些都是描绘人心中没有神，所以呢人就把自己无限量的膨胀。可是当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被神的救恩所得着，我们应该要从我们的自我里面走出来，我们应该把上帝的需要，把上帝的旨意，把别人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先。在英文里面有所谓的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这是英文的一个文法的一个规则。但是我认为希伯来人他们懂得所谓人际之间的优先的次序，所以对希伯来文来讲，他们的第一人称是他，他是第一人称，然后第二人称才是你，第三人称才是我。换句话说，就犹太人，就希伯来人，他们正确的一个关系，他们是把神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然后把别人的需要摆在我生命的第二，然后把我摆在生命的第三。因着有这个正确的次序，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才有一个圆融的一个关系。在当时的时代，整个社会这些败坏罪恶的问题，是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人的自我让我们就看不见别人的需要，因为人的自我让我们就背逆神而不以神当神。第三个方面，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和诡诈。在这段经文里面用到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卖主卖友等等，这些都是讲到在人的心里面有许多的邪恶。虽然人有一个美丽、有一个端庄的一个外表，但是我们看见在人的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思想、有许多的意念，并不是别人所能够了解的。我可以把一些言语表达给你，但是我绝对不敢把我内心里面所想的，甚至把我的动机告诉你，因为在我的思想、在我的动机里面有许多是不堪的，有许多是肮脏的、是污秽的。而在当时，这些人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这些的邪恶包括放荡，包括不能够控制自己。这里的不能自约就是不能够自制，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自己。而且这里提到的性情凶暴，就是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不仅不能够做情绪的主人，我们反倒做了我们情绪的奴隶。我们不仅不能够体会别人对我们的恩惠，反倒我们还忘恩负义。我们不仅不能够正当的来对待他，反倒当别人对待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他的恩典，反倒以恶来报善。当时世代第四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看见人际之间的关系是破裂的。这里提到违背父母、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这四项都是讲到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破裂。照理讲，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亲密的，应该是最有更多的爱来彼此的对待跟表达的。但是很可惜的，人因为心中充满了各样的邪恶，不仅我们不能够体会父母亲来养育我们的恩情，反倒呢，我们背逆他们，我们违背他们。我想孝道在所有全世界，在人的人伦的关系里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可是在当时的时代，我们看见许多的人，他们不仅是违背父母，而且呢，他们根本不看重家人之间亲情的关系，以至于在面对跟其他人的相处里面，有所谓的不解怨。这个不解怨就是不愿意跟别人有和睦的关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面对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我们老是耿耿于怀，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有一个饶恕的心。整个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饶恕跟赦免。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的核心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在他面前承认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面对那些亏欠我们的人，当我们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也要用上帝所给我们饶恕的恩典来对待他们。保罗用很简单的篇幅里面就再再的让我们看见，当时的时代人跟神之间有很大的阻隔，人心中充满了各样的自我，以至于人看不见别人的需要，而且我们看见人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以至于所表现出来种种的行为就没有讨神的喜悦。我们也看见人际之间也充满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不仅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也要看看当时这些的行为的表现，其实也是那些假教师他们的行为跟他们的表现。我们来看六到九节，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从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恶人一样。他马上转变到这些在教会里面影响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些假教师的身上。所以很明显的，刚才保罗所叙述的这些社会的现象，不仅是社会的现象，而这些的行为表现也在一些假教师的身上来显明出来。到底这些假教师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工作的重点是进到信徒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工作的重点是以破坏家庭来作为他们主要的诉求。家庭的制度是整个社会许多关系里面最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许多因为破碎的婚姻带来破碎的家庭，许多的家庭正在陆陆续续的瓦解当中，因为有许多的罪恶，因为人的许多的问题，以至于让家庭里面的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破裂。而家庭里面什么样的人容易受假教师的影响呢？很明显的，经文里面他提到有一些的妇女。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哦妇女就很容易受骗上当，不是，而是在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妇女就受到这些异端、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那到底这些的妇女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圣经里面说到这些的妇女无知，因为他们无知，所以他们很容易的，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就受到这些假教师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思想就被这些假教师所控制。虽然他们也很想来明白真道，但是因着这些假教师所传讲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谬的道理，因为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所以他们就落在各样的迷惘里面，并且他们陷溺在他们个人本身的一个私欲的里面，以至于他们虽然学习，虽然渴慕，但是他们终究不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真道。保罗他引用了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些抵挡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有两个假教师。保罗也说到这些假教师，他们基本上虽然他们在那里做许多破坏的工作，但是至终他们的心地是坏了，他们是道德破产的，并且他们不能够与这位真神来做抗衡，他们的工作到最后注定是要失败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九节，也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时代，也能够掌握这个时代的问题，让我们也确切的知道这个时代的需要，以至于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神所合用的工人，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并且让我们能够透过传扬真道力挽狂澜，以至于让这个时代许多的人他们能够找到真光，能够回到真神的面前。